好，今天我们看的是保罗生平与书信啊。我们今天讲的第四个单元，题目是第二次宣教。我们说保罗他有三次的宣教啊。那前两个礼拜我们讲到保罗第一次的宣教，他是到加拉太啊。我们看地图啊，看地图。这个今天看的是第二次宣教啊。第二次宣教那个地图比较容易看哈，它是黑的啊，颜色比较深。第二次宣教他去的地方比较多啊，如果你看到他去了很多地方啊。那第一次宣教他去的地方是加拉太啊。我们看这个地图要注意到，有的是省啊，是地区，有的是城市啊。那有个点的就是那个城市，我们看到有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有大马色，有安提亚啊。耶路撒冷是在最下面的哈，那安提亚是在这边啊，那这是叙利亚的安提亚，那这个地方就是保罗跟巴拿巴他们的教会的总部啊。我们说这个外邦人的宣教是从安提亚教会开始，耶路撒冷教会大部分是传给犹太人啊。那保罗所住的地方离这个安提亚不远，他住在大树啊，那这个地方叫基利加啊，下面那个些基利加那是一个省。那保罗第一次去的叫加拉太，加拉太在这个地方啊，是加拉太以南那个地区都称为加拉太啊。好，那现在我们看保罗第二次宣教的开始。那第一次宣教我们说保罗他是圣灵差遣他，对不对？他们在安提阿教会聚会的时候，圣灵就对他们说话了啊，那要我为我差遣巴拿巴跟扫罗去啊。那可是到了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啊，保罗他做的第二次宣教他就不是被圣灵差遣啊。那是怎么开始呢？第二次的宣教啊，我们说上个礼拜有讲到有耶路撒冷会议，耶路撒冷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宣达啊，最后的结论是外邦人信主不需要守摩西律法，然后不需要行割礼。那这件事情他们就写信啊，写信交给有两个人啊，一个叫做希拉的，一个叫做这个犹大的啊，他们两个都是先知。他们要去哪里呢？他们要到外邦的教会去宣达这些事情啊。所以这个他们就这个开始了哈、啊，去各外邦的教会去宣达。那后来保罗跟那个希拉啊，他们在一起就觉得这个人不错，他们就要成为同工啊。然后他这个开始是从第十五章的第三十六节啊，我们看第十。使徒行传十五章三十六节啊，他说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的景况如何。所以这个发动并不是圣灵发动的，这个发动是保罗跟巴拿巴说的啊。那巴拿巴说嗯好，他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啊。那这个马可他当初是跟着保罗跟巴拿巴，可是中途他绕跑了啊，他就没有跟着去，他只到了那个岛居比路岛。那要到庞贝利亚那个地方比较危险啊，那马可吃不了苦，他就离开了。那可是巴拿巴跟马可的关系，他是表弟啊，马可是他的表弟。那因为保罗跟马可，因马可从前在庞贝利亚离开他们啊，这个在第十三章里面有提到，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哈。所以这个圣徒之间，你看两个都是使徒，看法会不会一样？有时候会不一样，有时候会起了争论啊。教会有时候会不会起争论？会起争论，甚至会分开，彼此分开，会不会分开啊？会分裂，对不对？那分裂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不一定，有时候是好事，有时候是坏事啊。有一个这个牧师啊，他年纪也是很大了啊。那有时候他教会就分裂成两个啊，这个年轻的一群就跟着年轻的牧师就走了。哎，他的反应呢，他没有很苦啊。他说：“哇，这个我一直多年的祷告，希望说教会能够增长啊，教会能够职堂分出去啊。”哎，所以说分成两个教会，那也不错啊。所以其实分开来不是一件坏事情，有时候我们不想分，是吧？以前刚开始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哇，你看十二个使徒轮番讲道，这种教会好不好？
好
啊。对，你想不想分开？不想分开啊，我们天天这样聚会不是很好吗？ 啊，有的小组啊，我们看有的小组，以前小组他标榜说我们誓死不分离，他们太好了哈。我们说你们都已经到了十几二十个，怎么不分呢？啊，他说我们誓死不分离哈。那所以不分离的结果，耶路撒冷教会最后是怎么样？发生什么事？不是分裂哈，是逼迫来了，所以逼迫临到这个耶路撒冷教会，这个他们在耶路撒冷教会聚会很危险，他们就怎么样？四散，他们就散到各地去，到犹大全地，到撒玛利亚。所以我们看在使徒行传中所提到的，耶稣叫他们说，你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可是他们在耶路撒冷好久了，他们都没有分开，直到说这个神差遣了这个逼迫。所以有时候逼迫是从神来的，有时候这些纷争看法不一样也是出于神的哈。我们说若不是神允许，不是没有一件事情会发生，所以我们要看到这在都在神的手中，那我们只要忠于神给我们的托付，这样就可以了哈。所以两个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马可就巴拿巴就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保罗就拣选希拉也出去啊，蒙弟兄把他交在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兼顾众教会。所以我们看到后来的结果是，巴拿巴到了居比路，居比路就要坐船啊，居比路是一个岛。那其实去加拉太，他们其实不需要坐船哈，他们走陆路就可以啊。所以当初为什么是坐船，是因为他们先到了居比路这个岛。所以巴拿巴也是一样啊，巴拿巴就带着马可去了居比路。那居比路原来就是巴拿巴的故乡，所以他去那边很适合。那保罗呢，他就到了基利加啊，经过这个他的老家叙利亚哈，然后兼顾众教会，可能他在叙利亚也有传道啊，只是使徒行传没有记载。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他们分开来了，那分开了不是一件坏事情。然后还有我们看说他们之所以分开哈，是因为这个保罗，好，你说他们做的事情谁对谁错？都对嘛啊，保罗跟巴拿巴其实都是按着他们的那一份。那因为保罗他是一个冲锋陷阵型，他的头很硬啊，然后这个他不会妥协。那所以对于这个马可他也是非常严格啊，你希望你的牧师是很严格的还是很好好先生的？那牧师很冲撞的哈，他就可以建立一个很大的事工啊。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事工不一样，保罗后来建立一个很大的事工，那巴拿巴我们看他的事工就没有不像保罗，因为他的服侍哈，他是个劝慰子，所以他很适合一对一，对，一对一这样把他带起来扶持起来。如果马可是在保罗的手下，保罗跟他一对一的话，那马可就很惨了哈。哎，保罗这个时期还不合适，以后他被关到监牢里面的时候，哎，他就不一样了哈。我们看到他建立很多人哈，个人的，像有一个叫阿尼西姆的哈，这个他是个奴隶，后来从他主人那边逃走啊，逃走之后，这个保罗就认识他，保罗把他建立起来。所以后来保罗他也做这个服侍啊，一对一的施工，但是那是在后来，他这个已经变得比较老了，就比较柔和谦卑，而且他关在监牢里面，他不得不这样子啊。可是他现在是在外面啊，他的服侍是神叫他说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啊，他已经等不及了。那所以他说：“哎，这个马可啊，别管他了啊，我们还有这么大的事工要做啊，不要管，不要管。”可是巴拿巴说：“不行啊，这个迷失的羊群，我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去找那个迷失的一只羊吗？”啊，那对保罗来讲说：“哇，这好多那个迷失的羊还在那边走，我们要去把它找回来。”但是他说：“不行，这一只哈，我们要把它建立起来。”所以他们两个做的其实是都对，因为后来马可他也是被建立起来了，他后来写了马可福音啊。那保罗也在讲到马可的时候，他说马可在我的传道事上他是与我也是有帮助的有益的啊。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他们走的方向就不一样，巴拿巴去了居比路，跟马可去居比路，保罗呢就带了希拉，所以保罗的同工现在变成希拉，但是保罗是带头的啊。然后继续十六章我们就看到保罗他来到特比，又到了路斯德啊，特比跟路斯德都是第一次，这个他去加拉太宣教。加拉太有四个地方，一个是皮西底的安提阿，啊，然后路斯德、以哥念，还有特比。 啊，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这个也就是保罗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去加拉太的时候把他带信主的。他说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的父亲却是希腊人。所以我们看这第一次看到提摩太，提摩太后来成为保罗很重要的同工啊。保罗十三封书信里面有九封提到提摩太，所以你看这很重要啊。提摩太是保罗的，他称他是他的真儿子啊，他把他带信主的。然后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啊，然后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地方的人啊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那保罗为什么给他行割礼呢？因为保罗他是法利赛人啊，他知道犹太的规矩，犹太人怎么样判断你这个人是不是犹太人，是看母亲啊，你要看母亲，所以母亲是这个犹太人的所生的都是犹太人啊，所以他们以为说，哎，父亲是希腊人，那这样不要行割礼。可是保罗说不行啊，你是犹太人。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之前前不久才耶路撒冷的会议当中说了一件事情，是外邦人信主不需要行割礼。可是这里我们却看到什么？他保罗他为提摩太行割礼，保罗为提摩太行割礼哈，那表示说保罗并没有反对行割礼，对。犹太人要不要行割礼？犹太人要不要守摩西律法？那就一定要哈。所以后来犹太人在逼迫保罗的时候，就说他叫犹太人啊，不要守摩西律法，不要行割礼，这是一个错误的啊。所以他其实是很遵守这个犹太的律法啊。然后之后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规条交给门徒遵守啊。本来是加拉太教会，他们在那边猛查查，迷迷糊糊的，搞不清楚哈。那到底是这个信耶稣受洗之后你还要不要守摩西律法啊？他们不是很清楚，现在清楚了啊，因为这个有这个使徒的书信给他们，然后教会的信心就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他去了第一次宣教的地方，那他们都被坚固了，现在他们已经明白了外邦人信主不需要守摩西律法。然后接下来啊，我们看那保罗哈，他要接下来这个步哈，他要走的这个道路，圣灵并没有告诉他去哪里，对不对？不像第一次，第一次很清楚哈，圣灵对他们说，他们要去做我所差他们去做的工，所以圣灵差他们去基比路，去加拉太。可是这一次呢，保罗没有哈，没有，圣灵很清楚的。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圣灵的带领，圣灵带领有很多方式。我们祷告，对不对？寻求神的面啊，主啊，主啊，带领我面前道路。有没有听到神对你说话？有人有听到，有人没听到。没听到的时候怎么办？就继续祷告，你就一直继续祷告。哎，还是听不到的话怎么办？
就要去做，但是
神会阻止你哈。所以这个我们看到，有时候我们求问神的时候，神不一定会告诉我们，神有时候会告诉我们，神有时候不告诉我们。那神不告诉我们的时候怎么办呢？比如说，哎，我现在要应征工作，申请学校啊，有两所几所学校在这里，那祷告了半天神都没有讲，那怎么办呢？这时候你自己可以判断嘛，啊，按着你对神的认识，对神的了解，你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你说，哦，神的心意，我觉得神是要我去念这个学校或者做这个工作，对不对？我们有时候弟兄姊妹啊，你说找工作是要找的是怎么样，钱多事少离家近啊，那有的是钱多可是离家远啊，对不对？事多了或干嘛的啊，啊，就我们就有一个弟兄，他也是这样子啊，他有一次工作的好好的，忽然怎么，那有一个朋友找他说，哎，到我另外一个公司上班，哇，工那个 bonus 还有什么钱也很多，怎么怎么样。那他开始也在教会服侍，那他这个想说原来的工作比较轻松，然后钱比较少，可是后来有这个 offer 给他，他说，哎，那就有心动了啊。他询问祷告不是很清楚，那结果呢，反正去试试看，他就去了做了一个礼拜的时候发现不对了啊。第一个工作很累很重，压力又很大，然后家庭的生活受到影响，服侍也受到影响，哇，做个礼拜后悔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可不可以回去？有些时候可以回去，
有些时候可以回去。所以他问怎么办的时候哈，那我说那你就回去吧。他说回去不好意思啊，已经辞职了，写了辞呈书。我说你可以再去问问看他嘛，对不对？问问老板说啊，当初做了仓促的决定了啊，那现在发现这个情形不对了啊，那我想回来，可不可以嘛？就问嘛，不可以就不可以嘛，说不定可以啊，对不对？因为你现在大概清楚神的意思是不要你过去了嘛。那如果神觉得说在这个工作好的话，那你试试看，去问问看嘛。那哎，对啊，他没想过，他本来想说一回去的话是回不来了嘛。那他就硬着头皮就问老板啊，讲，哎，是老板说，哎，他可以体谅，他说当初他是没有想清楚了哈，那现在他觉得想清楚，他觉得这个公司还是对他比较好。哎，老板也说，对对对，我们真的也很需要你啊，所以就又让他再回来。所以我们觉得有时候哈，你可以试试看，但试试看不对的时候，你觉得说圣灵的意思不是这样的时候，你就要回来嘛，对不对？走神要你走的道路。所以有一个经文我们来看看哈，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第30章哈，以赛亚书的第30章，我们其实都要怎么问神的旨意啊，想要知道神在我们面前引导我们的道路哈。你看第30章19节哈，他说百姓必在锡安，在耶路撒冷居住，你不再哭泣，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于你啊。他听见的时候必应允你啊。然后第20节，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啊。神借着环境，有时候神说话的时候是借着环境对我们说话啊。然后说你的教师，教师就是引导你，你的拉比，好，引导你走这条路，走那条路。什么时候呢？就是借着环境，神没有直接对你说话，可是对环境会对你说话啊。他说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这个很重要的意思哈，你在后面有声音说，对不对？我们讲说你被神引导，不是神在前面走吗？云柱火柱你在前面，你怎么听到后面的声音？表示谁在前面走啊？我在前面走啊。所以有时候神让我在前面走怎么样也没有关系，是什么呢？当你走到一个路是不要神，神不要你走的时候，神就会说话了，神就会说话了啊。神说话的时候你就知道，哎，神这时候在提醒你，这是正道，你要行在其中，哎，不要走那个，要走在这个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些原则啊，神引导我的原则从保罗的身上也看到。所以保罗第二次的宣教，圣灵没有引导他，所以他可以自由做他要做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属灵生命成熟的时候啊，神就是这样引导我们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哎，神啊，我到底要做这个不做那个啊？寻求，哎，神的意思心意是这个。有人就很自豪的说，你看我这一天30次，有30次顺服神啊。那电话来了，神啊，要接还是不接？问你们会不会这样问？接电话就接电话嘛，对不对？但有人会说，嗯，这个要看神的心意，是这个是那个哈。但有时候神其实很多时候并不见得会跟我们说话。我听过一个属灵人哈，他讲到说，神其实说话的，他对他说话的时候很少，但是他知道神的心意啊。有时候我们刚开始不懂的时候，我们可以寻求，可以从这当中去学习啊，从这当中去学习。就像你一个新婚夫妻啊，那个做太太的说，哎，老公啊，我今天你要吃面还是吃饭啊？啊，吃面啊。哎，吃面要牛肉面还是什么大卤面？你又在问牛肉面要红烧还是清蒸，你都问，你问了你老公会怎么样？被烦死。那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求问神，这也不错啊。但我们小孩子的时候你什么都不懂的啊，你可以求问。可是当你属灵生命成熟的时候，很多事情需不需要求问？小事就不需要求问嘛，大事怎么样？大事当然要求问哈。那很多小的事情，因为你知道神的心，而且有时候神怎么样，随便你自由啊。你不要想说，哎呀，神啊，哇，心要吃 buffet， 对 ，buffet 好多菜。你说神啊，我要吃这个还吃那个，每一道菜就问。神有时候给我们自由，对不对？啊，神也许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东西你不要吃，其他东西随便你怎么吃，对不对？神有没有这样做过？ 在伊甸园嘛，啊，伊甸园的时候，神说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对不对？可是园中各样的那个果子，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你看你可以随意吃。所以神其实给我们自由意志，我们想要做这个，想要干嘛，看风景，想要去哪里都可以，对不对？那但是有时候神会对我们说，哎，今天是礼拜天，哎，来做礼拜，对不对？哎，你反正去那个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有点不安或者怎么样，你就知道神在对你说话，哎，这个事情不要做啊。但是平常你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如果属灵生命成熟的时候，神很让我们给我们自由，只要在他的原则不违反他的那个诫命这个范围之内，我们可以很自由的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啊。那所以保罗的情形我们看也是一样啊，他选择他要去探望弟兄，神就让他去啊，没错，这没事。哎，结果还碰到提摩太，还很重要啊。然后呢，他现在从这个加拉太了，然后现在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啊，他从东方来嘛，那他怎么办？他就想要去哪里，这边有讲说他想去亚细亚，亚细亚的话就是在南部啊，在以弗所，他想到以弗所，他认为说以弗所这个地方不错啊，这地方是交通的要地，他如果去那边会很方便。结果呢，圣灵怎么样？圣灵就禁止他们，他想往南，神不准不准啊，所以他就怎么办呢？不能往南，那我现在就有两条路，一个是往北，一个是往西，对不对？所以他就试试看往北，他们就经过伯吕加、加拉太一大地方，到美西亚的边界啊。你看这个美西亚的边界啊，然后他们就想往比推尼去，比推尼是在北部啊。如果到北部的话，就到黑海，现在的黑海，黑海再上去就是乌克兰啊，克里米亚半岛在那边啊。那可是当时大部分的这个人比较多的地方是在地中海啊，他本来想说好，那这样的话我就往上面，往黑海那边去吧。结果呢，耶稣的灵怎么样？却不许啊，所以你就走走看，你往南圣灵禁止，往北耶稣的灵不许啊。所以这边我们看到耶稣的灵跟圣灵是同一个啊。有时候我们说，哎呀，三位一体，有时候搞混啊。但是圣经上就是这样子让你搞混，搞混的话，这是就对了哈。因为他们其实就是神，是我们所不能够真正完全认识的啊。但是我们却又知道他啊，所以他们不能往南，不能往北，他们只好怎么样？往西的只有这一条路哈，往西走走走走走到哪里？走到有个地方叫特罗亚啊，这边我看到特罗亚地图上面，特罗亚是什么地方呢？特罗亚，你们听过木马屠城记的故事吗？就在特罗亚啊，以前叫特洛伊哈，那后来我们 Troy 哈，我翻成特洛伊，现在可是在圣经上是翻成特罗亚哈。那走到海了，已经没路了，怎么办呢？神啊，到底要往哪里去？那个时候圣灵又说话，所以我们看到哈，在夜间有异象显于保罗，有一个什么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所以这个叫做马其顿的异象，所以保罗第二次宣教跟马其顿的异象有关系，神让他看到有个马其顿人在那边，请他过去帮助他们。然后保罗看见这个异象，我们随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对吧？所以他就想着，哦，原来圣灵这时候就引导他了，你现在都不知道路在哪里了，神这时候就引导他了，就到那个到马其顿去啊。马其顿是哪里呢？马其顿要过海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土耳其，就现在的土耳其啊，这个地方我们称为亚洲。然后过了这个海，这边有两个海峡啊，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这两边。那过了这个海峡，它只是黑海跟地中海的这个中间的海峡啊。过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称为欧洲啊，欧洲。所以那边有一条桥，如果你去土耳其伊斯坦堡哈，你过了跨过那个桥走过去走过来，哎呀，我今天去了欧洲又去亚洲，这样子啊。这个 Tiger Woods 曾经在那边打高尔夫球，哟，把这个球从这样从亚洲那边打到欧洲那边去啊，那算好了他大概可以打多少公尺啊。那所以这个过了这个马其顿，这个叫马其顿，北部是马其顿，南部叫亚该亚，其实这个地方都叫做希腊，在当时啊，马其顿是亚历山大大帝他们所在的地方啊，所以那个地方叫那个地方是属于希腊文化，跟这个土耳其那个亚西亚的那是比较亚洲的文化，比较倾向于波斯，但是也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在人种跟文化语言习俗上多多少少已经受了希腊文化的影响，但是呢 性质上面还是属于亚洲的东方的哈，那这边的话就人种上已经不一样了哈，然后习惯文化那些已经都不一样，变成是一个另外一个文化。所以保罗犹太人跟这里的人比较相近，所以我们看到这边有很多犹太人，对不对？可是到那边之后呢，犹太人就没有那么多了哈，虽然还是有，但是不像是在这里影响力比较大哈。所以他们是进到欧洲啊，神叫他们第二次的宣教是进到欧洲去啊，所以这叫做马其顿的意象。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啊，你看到在第十节哈，他说保罗既看见这个意象，我们随即要往马其顿去。这边讲到我们，对不对？那个我们这个就很重要了啊，这个是使徒行传第一次提到我们。那使徒行传的作者是路加，好，我们知道路加他写路加福音，后来成为保罗一个很重要的同工，所以这个时候路加才出现啊。路加是保罗后来传，因为他是外邦人，那所以这个时候路加才出现，表示呢有可能是路加他是在特洛伊，对不对？特洛亚啊，他保罗在那边随走随传，传了福音的时候把福音传给这个路加，路加后来成为他一个最重要的同工，所以他们就一起去了啊。所以这你看他的同工团队越来越多了啊，本来是只有希拉加上提摩太，现在又多了一个路加，所以我们就一起去了啊，往马其顿去，把福音传给那里的人听啊。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第二次宣教的开始有一个好的开始啊，他已经建立了同工团队。所以第一次跟第二次宣教不大一样，是第一次是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去，都是两个隔两个两个两个这样出去啊，耶稣吩咐门徒出去就是两个两个出去，两个两个其实还有他的问题啊。你虽然是随走随传福音传道，可是如果你到了一个地方，你建立教会之后呢，那个你要走，那怎么办？这个教会谁来管理，谁来去建造他们呢？所以你需要同工。所以保罗呢，他的第二次的福音的策略是什么？他第二次福音的策略就是他到什么地方去呢？保罗去传福音，对不对？哇，很多人信主，信主之后呢，他这个人就是冲锋型的哈，他没有时间再带着这个，他就叫同工去牧养他们。加拉太教会的问题就是因为保罗跟巴拿巴离开之后没有同工去帮助他们，所以他们马上就有犹太人律法主义来的时候就影响他们的信仰啊。所以他现在带了同工团队，他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得到的教训，他说一定要有同工团队，所以我传福音到哪里随走随传没关系，但是那个地方有同工留下来照顾他们就可以了啊。所以他后来第二次就是按照这个策略来做啊，所以他建立了这些同工团队。那我们看他第一个到的地方在哪里哈，第十一节，于是从特罗亚开船啊，一直到特拉啊，沙摩特拉，然后第二天到了尼亚波里，这个东西都不重要啊，这个跳过去就好了啊，你坐 cruise 可能会经过这些地方哈，然后在那里到了菲利比，这个很重要的菲利比啊，菲利比有一本卷书叫什么？菲利比书，对啊，菲利比书就是马其顿的，他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菲利比。那马其顿是一个省啊，保罗去这个马其顿的时候他去了几个城市比较重要的，一个是菲利比，一个是叫做铁萨罗尼加，然后第三个叫庇里亚啊，这三个城市啊，菲利比、铁萨罗尼加跟庇里亚啊，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得到啊。那所以他第一个先到的是叫做菲利比。那菲利比呢，这个地方是头一座城，就是马其顿的他到的第一座城，那也是罗马的住房城，大家注意到看到哈，罗马的住房城表示这个城市啊，它是一个战略要地，它不是一个工商繁华的一个地方啊。那通常呢，犹太人他们很会做生意，如果他们看到一个城市是繁荣的哈，他们就有很多犹太人住在那里。那如果是住房城，犹太人就比较少啊，犹太人不会在那边，没什么生意好做啊，所以他们就到了那个菲利比哈，它是一个罗马的住房城。那他在这边住了几天，当安息日啊，我们出了城门到了城边啊，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个祷告地方啊，所以他们本来要去找犹太会堂，找到吗？找不到，没有犹太会堂，所以没有犹太会堂表示说这地方犹太人不多啊，所以保罗传福音通常会先去犹太人那里去哈，那可是没有这个犹太的会堂，可是安息日到了，那边有个祷告地方，你知道那些人是犹太人了啊，犹太人才会聚在一起祷告，在安息日的时候。 那我们就出城 坐下来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保罗是法利赛人，所以这个身份很方便，让他去哪里人家都欢迎他去那边讲解圣经。然后就有一个支持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个妇人吕底亚，她是第一个这个信主的，是推亚推拉城的人。推亚推拉是这个亚西亚那里的，亚西亚的七个教会，我们看在启示录里面讲到七个教会当中有个叫推亚推拉的，他是推亚推拉的城的人，素来敬拜神，然后他是卖紫色布匹的，那卖紫色布匹，这个卖紫色布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贵族，贵族他们穿的颜色，你知道在 中国的古时候也是一样，你说不像我们现在，你想穿什么颜色都可以，对，以前可不可以随便穿颜色？不能穿黄色，只有皇帝可以穿了，那一般的这个我们讲布衣，一般的小老百姓的话，他们穿的是什么？土色蓝色，只能穿蓝色的。那如果是红色或者其他的那个颜色，他们 规定是不可以穿这个。那紫色呢，是代表贵族，王公贵族他们穿的，所以表示说他是卖的都是高级品，那个都是很贵重的。而且当时你紫色不是一般的染料可以弄的，当时你要做这个紫色的染料，你是在当时在地中海或者还有在黑海那边有一种贝类，贝类它是一个紫色的，然后你把它磨成粉，然后把它 弄成那个染料，是紫色，是很是不容易找到那个染料，所以你做成紫色的布匹，它的这个价格是很高的，它单价是非常高的，就像我们现在名牌，那个名牌做这个名牌生意的，他叫吕底亚，他是素来是敬拜神的，敬拜神，他有可能是外邦人，因为讲到外邦人，他是一个敬拜神的，或者说他是敬虔的人，那他有可能是犹太人。那他听见了主神的道，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道，然后他们就灵洗了。所以这个人我们说他是一个女强人，很厉害，讲话都很厉害，然后他想要留保罗住，怎么样，你叫保罗不能拒绝的。他说这句话真有技巧，他说你们以为我们是真信主的就到我们家来住，如果保罗说哎呀不好意思别去你家啊，你说我是不是真信主的，那非得要住不可，所以他就到他们家住，就强留了我们。所以保罗等于说第一次到腓立比，他就已经带领几个人信主，后来建立的腓立比教会可能就是从这开始的。那之后呢，保罗又在腓立比继续在那边去那个祷告的地方常常去建造他们。然后路上碰到有一个使女，这边看到一个使女，她被巫鬼所附，那个巫鬼原文的意思就是这是一种希腊神话里面的一个蛇那个蛇他用法术，然后叫他的主人们大得财力然后他跟随保罗跟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你看这句话有没有问题？都对那可是保罗呢，他一连这样讲，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当时鬼就出来了所以保罗就对那个邪灵这样讲，他就出去了所以我们看到有时候你讲的话是对的话，从人看起来，所以你人可不可以分辨属灵的东西？分辨不出来。撒旦会不会用圣经？会用圣经，对不对？你不要听到一些圣经上的话，你就认为说他一定是从神来的所以这个我们在讲到这个你要分辨这个属灵属灵的东西的时候，你真的是要注意我跟你们讲过没有，我以前在这个一个教会服事的时候，有一个人讲说，我那时候是总务这个楼下的门房，我们十二层楼，楼下的门房说，哎，总务赶快你来一下，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怪怪的，偷偷跑到我们的那个四楼的祷告室去了，你去看看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我就去了，就看到这个一个人，他就在那边说，这个地方怎么，我看他样子怪怪的，我都说你来这边干什么？他说，这个地方是神的家，神的殿，应该是很圣洁的，可是你们这看起来一点都不圣洁什么一点都不圣洁？我说哪里什么不圣洁？你看看他就拿了个墙角摸了一下，你看这是什么？ 哇，多污秽啊，灰尘嘛。教会是一个圣洁的地方，你看这么污秽，然后怎么办呢？我那时候刚信主啊，碰到这个事情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我说这个到底是讲的话对不对？神要圣洁嘛，你们这个地方污秽，这个好像也是嘛，你这被抓到了你没扫干净嘛的。然后后来想到圣经上讲一句话，说我看他身上好像有一些奇怪的东西，我说所有的灵不可都信，你要相信看他是不是出于神的，不是啊。他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那他就是什么？他就是从神来的，若不认的话他就是敌基督的灵。哎，我就问他说，我奉耶稣的名你说耶稣基督是不是道成肉身来的啊？这样子不是 confront 他这个问题吗？哈，我想那个灵一定说不是啊什么的啊，我可能这样想。结果你猜他怎么回答？他说，哈哈哈，当然是。我就傻眼了。所以我看圣经不是这样教导我们吗？你碰到属灵的事情的时候，就像这个哈，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说传说救人的道，每一句话都是对的，没有一句话是不对的，可是就是不对，那个感觉灵里面感觉不对嘛。所以保罗怎么样？奉耶稣的名把他赶出去，哎，他就出去了。那我还没有保罗那个权柄，所以我看不对，我说我还是把他赶出去，不是赶出去，我是把他请出去了。我说哎，我们这个地方现在是关闭哈，我们现在没有开放啊，请你出去讲讲。还好我个子比较大一点，他就没办法，他就出去了啊。如果权柄大一点，我可能就把他赶出去。后来我发现那个在报纸上讲的他是被邪灵附着的那个人啊。所以我第一次就是刚信主的时候碰到的一个问题，你讲的话可能都跟圣经是一样的，符合圣经啊。那但是呢，我们要去分辨这个东西是我们灵里面，你要辨别注定是灵里面。所以保罗也是一样，保罗看到这个人灵里面就是不对啊，厌烦，他就把他赶出去。好，所以情形就是这个样，不要听他表面上所说的话，那个字句是没有用，最主要是他背后的有一个邪灵在那里哈。那所以我们看这个使女的主人看到啊，这个鬼被赶出去，他就得力的指望就没有了哈。很多人他们讲说这些哦，身上被鬼附着的，你可以问他一些占卜，好，未来的事情怎么样，会很多人来问，哎，蛮准的哈。那如果鬼没有了，他们知道说完了。他也讲不出什么，他就是这样子啊，一个寻常的人啊。所以他就揪住保罗跟希拉，把他们带到市上去见首领，带到官长面前啊，说这些是犹太人来骚扰我们的城啊，那叫我们罗马人所不可行的规矩在这当中。所以众人就一起啊攻击他们，那官长呢就把他们脱了衣裳，用棍打，把他们啊下在监里面啊，就看着上了木狗。所以他们就不分青红皂白，先打一顿再说。以前的人是这个样子哈，以前中国大陆也是这个样子啊，现在比较文明一点。以前我听他们讲到说，那些传道人只要被抓，好，他们这次抓聚会，他们就抓那个领导人，抓到领导人之后怎么办？先打一顿。我们的 Henry 牧师也是这样子啊。Henry 牧师这个有一次他去一个地方讲到哈，也是一样啊，公安来了，结果。哇，他是带了几车的那个公安的哈，把团团的包围，还拿机关枪，他们讲说还有枪在那里，吓死了。然后他们都跑啊跑啊跑，那他们跑到这个，我们去了四个人，两个弟兄，两个姊妹哈。那弟兄跑啊跑啊跑到一个房间被抓了哈，那黑人就被抓，拳打脚踢，回来给我们看，哦，你看我这脚肿的，现在还肿。然后那个姐妹逃到柴房那边去，他们在那边躲，也是被抓出来了。所以他们对姐妹比较客气一点哈，还没有拳打脚踢啊，是这样子。可是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他们是美国公民啊。后来就被放了。保罗的情形也是一样啊，可是当时他还没有去问啊，先把他打一顿，那打一顿就被丢到监牢里面啊。所以我看到这个就想到 Henry， 我们的 Henry 牧师的情形，他也是被关了几天啊，那后来才被放出来的。那在半夜的时候，保罗跟希拉他们怎么样？他们祷告、唱诗、赞美神， 你想，如果你被抓了然后被打了，然后你再传福音，再做一些好事，对不对？又上了木果，很不舒服。这时候你能赞美吗？还是要赞美，嘴巴是这样讲的，对不对？但是碰到那个情形，你有时候真的是赞美不出来哈。
不是木狗，
木狗就是木头做的，那个把人的脚给固定住的哈，让你的脚就定在那里。
下口。
啊，你们叫什么？好，就是像古时候不是有、把你的手这样子绑着一个大木板呢？那他们做的是要犯人。不准跑的话他就用一个木头把你的脚就卡在那里，对对对，不能动，对，让你不能动的那个东西哈。所以你想到他们碰到这个情形，我们服侍碰到这个情形，其实有时候会怎么样？有时候会想，哎，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子做？为什么不保守我啊？会不会这样子？心里会不会抱怨？可能会抱怨啊。那你就跟神说，其实我们碰到什么事情可以跟神说。那个时候你要赞美也赞美不起来，说实在的啊。那但是他们在祷告，后来他们就变成赞美。那我也听过说有一个这个牧师嘛啊，就是他们也是被抓到监牢里面去，然后他也跟神抱怨啊，神啊，你看我为你做这些事情啊，干嘛干嘛干嘛啊，你看你为什么不保守我，让我被抓被打，好痛，我也很怕痛啊。对，然后这样在那边跟神抱怨的时候，神会不会跟他说话？
会
啊。那神也跟他说话，结果神怎么说？神跟他讲说，无可奉告。他自己做见证，他说他跟神抱怨的时候，神回答他了。神跟他讲说，哎呀，我做这个事情是为你好，没有没有没有。神跟他讲无可奉告。他说他听了无可奉告的时候，照理说我们在问一个人说你为什么这样子的时候啊，你无可奉告的时候，我不告诉你，好，我不跟你讲到底为什么，我们心里的反应应该是神生气嘛，对不对？结果呢，他说他听到神跟他讲无可奉告的时候，他说哇，里面的喜乐的灵就涌出来了，哇，涌出来了，哇，原来神啊，你都知道啊，你知道我的委屈，因为你在跟我说话了嘛，对不对？所以就有一点像什么，就像是约伯，记不记得约伯在受苦的时候啊，对不对？跟神抱怨啊，然后跟朋友讲啊，然后讲来讲，后来朋友都讲不过他，不跟他讲。那最后呢，神有没有说话？神说话，神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呢？约伯你要知道吗？我就跟你说但你问我这些问题，约伯问了神很多问题嘛。那神在说你，我在回答你问题之前，我先问你几个问题我在创造天地的时候你在哪里啊？我在立地的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啊？我在做这个创造这个风雨其中万物的时候你在哪里啊？你在哪里呢？结果呢，所以神没有回答约伯的问题，神先问约伯问题，问到后来呢，约伯的反应是什么？我就捂住嘴巴我就捂住嘴巴我说的是我不明白的然后最后的结果约伯说了他说我从前什么风闻有你，如今亲眼看见你原来我在那边抱怨的时候，哎呀，其实我是无知的，我是怎么样的那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可以跟神讲话，那讲的话当然有时候抱怨，因为我们说实话嘛，对不对？不要你心里面抱怨说，哦，神啊，我爱你，神到底说，哎，你到底是我爱你，还是说你在抱怨？里面有什么你要什么，你就说里面的话你不要里面有很多的怨气，但是你跟神说我爱你，神要听的是哪一个？你不要像那个被污鬼附着的，讲的话都是对的话。老米伦不是有一次在一个聚会当中，有一个长老的太太，哇，哦，神啊，我爱你，你是何等的荣美，何等的奇妙怎么怎么怎么？结果呢，神感动老米伦说，你去跟他讲，讲什么？在他耳边讲说，这些都是谎言。结果呢，他在那边叫，神啊，我爱你，我爱你啊，这些都是谎言。然后呢，然后你为何不跟神说真话呢结果呢，他就说，神啊，我恨你，我恨我的丈夫，我恨我的牧师，我恨谁，好，把心里的那苦水全部讲出来讲出来之后呢，嘣，他就被神触摸，然后倒在地上。那倒在地上之后呢，哇，然后就哭啊哭啊，然后脸上表情就不一样，平安喜乐就进到他的里面就他被神摸着，他在那讲神我爱你，万一神会不会触摸他？神 没有触摸他哈，神要听的是真话。所以他讲了这个例子，饶敏伦牧师去台湾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哈，有好几次就听到神啊，我恨你，神啊，神啊，都把心里抱怨的话讲出来，讲出来之后倒在地上，哇，被圣灵充满哭啊，然后神啊，我爱你，神啊，我赞美你，那时候讲的话才是真的，啊，因为他被神触摸啊，很真实，真实的与神相遇啊，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开始可能没办法赞美，可是很多时候赞美是什么？当我们跟神听到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哇，里面就不一样。所以那个牧师在监狱里面，他说神跟他讲无可奉告的时候，他说好喜乐，哇，那就赞美神，赞美神。我们看到大卫的很多的祷告，在诗篇的祷告也是一样，神啊，为何不听我哀恨的言语？神啊，为什么怎么样啊？可是到后来说啊，但是我要起来，在你的会中我要赞美你。这个赞美是怎么回事？怎么会变化那么大？就当你跟神倾心吐意，在说真话，神触摸到你。你不再是风闻有神，而是亲眼见到神哈。那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赞美哈，赞美神。我们相信神也触摸到他，好给他跟他相遇哈。然后呢，赞美的结果是众囚犯也就侧耳听，然后这个地大震动，监牢的地都摇动哈。所以后来的结果就是，哎，这个锁链都断开了啊。但是众囚犯的锁链也断开了，可是他们却没有逃出去。本来狱卒想要自杀啊，那后来保罗说我们都在这里啊，不要死不要死，所以狱卒都吓坏了啊。后来就问他说，哦，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救呢啊？两位先生，我们怎么样做才能得救呢？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这个很美的应许啊。所以后来我们想，这个狱卒有没有得救？全家也就得救了啊，当信主耶稣。所以他们全家人都听了，所以他们就受了洗。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也是神行的一个神迹，那个锁链都断开，照理说他们都逃出去了，但是他没有逃。那以前是狱卒如果这个囚犯逃掉的话，那狱卒就要偿命。我们看到彼得的情形就是这样子，彼得被带出监牢的时候，看守彼得的这些那个都被杀掉了。那他们就受洗了，他们就很喜乐。那到了天亮，官长就打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可能听到这个消息啊。那禁主就把这个话传给保罗，保罗就说，我们是罗马人，这时候才拿出这个身份啊。那没有定罪就打了我们，这个可以吗啊？这个是不行的。哇，这个官长听了是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后来劝他们，哎，跟他们说好说歹的啊，所以他们就出去了，又回到吕底亚家里啊。然后所以我们看到腓立比教会就是这样被建立起来，是在吕底亚家里开始建立的一个家教会啊。然后第十七章他们就继续走，他们就到了这个铁萨罗尼迦这边来了啊。那铁萨罗尼迦，如果你看到哈，你们去希腊的话，你们会去这个铁萨罗尼迦啊，这个城市它是亚历山大的妹妹的名字啊，亚历山大的妹夫去盖的这个城市啊。那这个城市马其顿的首府的，它是靠海港口，是一个繁华的一个城市啊。那里有犹太的会堂，有犹太会堂表示说这里是很有比较繁华的啊，他们很多商人在这里。那他照着素常的规矩，到安息日啊，本着圣经跟他们辩论，讲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啊，讲到这个真理。那这个通常跟以前一样啊，就是保罗讲完道之后，犹太人有的相信，还有外邦人有的相信，有的相信的话就会服从保罗哈跟希腊。那发现很多的外邦人还有尊贵的妇女也不少。那又是一样，第五节，不信的犹太人就心里就嫉妒啊，我们看这情形跟之前很像哈。然后就招聚了市井匪类，搭伙成群，然后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稣的家啊，要将保罗希腊带到百姓那里，要去逼迫他们。然后后来看不到他们啊，然后就把那个耶稣给打了，然后就说那搅乱天下的又到这里来。所以你知道保罗那时候名声已经很有名了啊，传出去了。那所以他们说再传一个有另一个王耶稣，那地方的人听见了也都惊慌了啊。然后但是也知道说这个事情不要把它扩大啊，那还是一样就把这些人释放。但是保罗知道这种保罗没办法在这地方待了，就逃出去了。但是铁撒罗尼迦教会有没有被建立呢？有哈， 所以保罗传的时候是有一些人听从了、服从了、跟随了。所以帖撒罗尼迦后来有帖撒罗尼迦教会，保罗写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记不记得哈？就是写给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那他什么时候写的呢？就是因为他传福音一下传很多人信了之后，他被迫走了，被迫离开了。那但是这些人谁来牧养呢？就是提摩太、希拉他们就留下来牧养，所以保罗一个人跑了哈。那个他是头目哈，头目跑了，那人家就算了哈，因为他们主要是要抓保罗嘛。那保罗跑了，跑到哪里去啊？看到他跑到了庇利亚啊，所以个庇利亚也是一个这个在马其顿教会里面的。那庇利亚这边也有很多的犹太人哈，他们又到犹太的会堂去了。那这个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哈。这地方是比较文明，比较有文化的，他们甘心领受这道啊，不要在那边就是你要听嘛，啊，听听看他讲的有没有道理。你看他讲的这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他们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如果你查考圣经，会不会看到耶稣啊？
会，
一定会哈。所以庇利亚，所以保罗就是这样带领这个庇利亚人哈。所以他们当中有很多相信的。然后又有希腊的尊贵妇女男子也不少，所以外邦人犹太人也有很多信的，所以庇利亚教会也被建立起来啊，只是没有看到有庇利亚书。但是庇利亚这个字很重要啊，你知道在美国 Berean 有没有听过一个书局叫 Berean 啊，就是从这个字来的。 Berean 的意思就是庇利亚，这里的人什么天天查考圣经，所以他买了很多圣经的书啊，是属灵的书籍啊，所以就是纪念这个庇利亚他们在那边所做的事情。所以他保罗去了这个马其顿省，他去了主要三个城市，腓立比、帖撒罗尼迦跟庇利亚啊，他们都带领人信主啊。那但是他是留下这他的同工去牧养他们，但是他自己马上就走了，因为他带领他们信主之后呢，有从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又来了。你看那犹太人就是这个样子哈，所以犹太人不要得罪犹太人，得罪犹太人其实是很危险的，对不对？那个以前那个黑色九月有没有听过？慕尼黑这个恐怖分子哈，那个黑色九月的那个策划人，总共有九个人，这九个人怎么样？
一个一个
都被这暗杀哈。这个犹太人他们相信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啊，所以像那些恐怖分子他们策划的那些恐怖事件，犹太人他会追究啊，追究到底。所以你看像那个恩德比的那个劫持的事件也是一样，那个首脑哎，他跑掉了，我们说把人质救出来了，那些人不是被杀光，没有，首脑跑掉了，首脑因为前一天先离开了，可是三年之后那个首脑怎么样也是一样啊，还是一样被犹太人给杀了。那前两天就是从加沙走廊他们那边发射那个飞弹啊，到100多枚的那个火箭还有那个飞弹到以色列去，以色列南部，所以以色列人也报复啊，也报复打，结果把一个妇女跟一个怀孕的孩子啊给打死了，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是犹太人他们所做的，他一定是如果你得罪他的时候，他一定会跟你追到底啊。所以也会报恩，对，对，所以他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啊，这是旧约的一些这个原则啊。那它里面这个东西，其实我们讲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最重要不是我们人去还击，而是交给法庭，交给政府来做这个事情啊。人不能去动用这个私刑啊，所以即使有人打伤你的什么哈，你要报到官府那边去。让这个政府，让这个法庭来给你这样做这样的判断啊。好，所以他们就离开了这个庇利亚啊，然后到了哪里去？他们就到雅典啊。那到雅典呢？雅典就是希腊的南部，在当时不叫希腊，他们叫雅盖亚啊。所以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比较多读到雅盖亚啊。所以希腊有南部跟北部，南部的叫雅盖亚，北部的叫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就是从马其顿这样出去的，他们这个都是就希腊啊，希腊文化的摇篮，特别是雅典那个地方啊，所以保罗就到了希腊的南部，在雅典在等候他的同工 提摩太希拉哈、啊，看哎，你们在那边建造他们有没有建造的好啊？有没有把他们设立长老啊？他们是不是都上轨道了？那在等同工的时候，看见满城的都是偶像啊，然后他就跟会到会堂去，也是一样跟犹太人啊，然后还有近前人，还有街市上遇见的人。那希腊呢，他不只是满城偶像，还有一个特性是什么？他是一个民主的发源地。民主的意思就是你发表你的自由，言论自由，每个人都有自由发表他的言论，你讲什么都可以。所以他们有一个论坛，那论坛广场就是在亚略巴谷，称为亚略巴谷。亚略巴谷的意思是战神山，如果你们去希腊的话，雅典的话，你还可以看到那个废墟，那个废墟还在那里。那个地方就是他们发表意见，民主啊，发表你的言论都可以，什么话都可以讲。那希腊人他们是很会思考，所以有很多的哲学家，那个哲学，西方的哲学思想是从这里开始的，很多很有智慧的人在那里。而且他们是希望，哎，从各地来的人哈、啊，你把你的那里的事情告诉我们，我们听到很多的消息，我们知识就越增加。所以他们很喜欢听到有一些他们没有听过的东西哈、啊。所以保罗去的时候，跟有两派的人，一个叫伊壁古罗，一个叫做斯多亚哈、啊，这是在希腊哲学的最重要的两派，啊，这个学士他们是希腊哲学当中斯多亚派，或者我们叫斯多葛，还有一个叫伊壁古罗叫伊壁鸠鲁哈，我们中文有时候讲的伊壁鸠鲁，那他们是有两个不同的想法哈，一个想法是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人活着的意义就是追求快乐，神给我们欲望嘛，我们把欲望发挥到极致，我们不要限制，很自由，对不对？那另外一个斯多亚是比较做禁欲派，神给我这个身体哈。所以说我这个人的身体，这个我如果放纵我的情欲的时候，到最后结果会不好，可能变成犯罪，把身体搞坏了，干嘛干嘛哈。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克制我们的情欲？所以两派人的想法不一样啊。所以人是人生的意义，人活着到底是为着什么呢？啊，有的是讲到说要追求快乐，有的说不要克制自己的情欲哈、啊，这样子，那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啊，他们彼此不同的有不同的想法。然后竟然保罗也在讲一个东西，哎，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啊？我们要认识这位神呢、啊，这位神是什么呢？哎，是不是他们听到这个保罗所讲的话是新鲜的？哎呀，我们要不要听啊？要听啊！他们很喜欢听这些东西哈、啊。这个好像在谈外邦的鬼神的事情。来来来，保罗来到我们这个论坛广场，来我们这边来发表你的演讲吧。结果保罗呢，哇，又有这个机会啊，他又会讲希腊话，他又讲希伯来文，他就跟他们讲，你看。保罗在雅典的讲道，你看他讲的好不好啊？你跟雅典人讲，可不可以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他们听不懂啊，所以他会懂得用希腊的文化，他们听得懂的东西。他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都很敬畏鬼神，对不对？你要知道这位神，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个神。他说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神，遇见有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有个坛上面，哎，就怎么没有神像？”他们的神都有像啊，那个神像怎么没有神像，只有一个坛，哎，上面写着卫士之神啊，然后你们所不认识竟然你们也拜，我现在告诉你们那个卫士之神是谁啊。所以这个卫士之神之前上礼拜我不是跟你们讲那个典故啊，就是他们曾经有个瘟疫在那里，所以他们去拜，每个神拜的都没有用，到了一个地方，哎，怎么羊停下来了，那表示说这地方要献祭神，那个神是谁啊？所以他们组了一座坛，就写不认识的神啊，卫士的神啊，求你怜悯我们，来编译瘟疫止息吧。结果一献祭之后呢，哎，瘟疫怎么样？止息了。所以这个神才最有功效，其他神都没效。这个神要不要拜？要拜，所以他们就拿来哈、啊，上面是空荡荡写的卫士之神啊。所以这个他们有记载，有怎么样的一件事情啊？你们这个是要拜这个神啊？我告诉你，这位神是谁哈、啊？那你们所不认识而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他就是那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哎，这个跟他们想的是完全不一样。可是保罗讲这个东西合不合圣经？合乎圣经啊！所以你看，都有圣经的根据啊。我在那个讲义上里面都有写啊，他的讲的每一句话都合乎圣经，但是都不是用引经据典式的方式让他们知道哈、啊。所以保罗他有他的这个。特性啊，他可以用这个很智慧很委婉的话把这个福音给表达出来。他说他是天地的主、啊、 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啊，这个也都是圣经上的话啊，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啊，所以跟他们的观念是很不一样的。他们的神都是要需要人家去拜啊，叫人去给他去服侍。他说不是，神是把自己给了人，然后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啊，那个人是神创造的啊，你不要以为说跟神没有关系。圣经上在希腊神话里面没有讲到他们的神在创造人啊，他们经常讲到，可是这个保罗的这位神啊，讲的这位创造宇宙万物，他也创造了人住在全地上，这也是符合圣经，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居住的疆界，然后最后是叫他们寻求神，让他们认识神啊。那或者有可以揣摩而得的，其实神远不远呢？不远啊，很不远，非常不远，就在我们的口里，就在我们的心里，这是圣经上的话啊。可是保罗所引用的不是圣经上的话，他引用是什么？希腊的一个诗人的话。所以如果保罗到了这个中国的话，可能用引用孔老夫子所说的啊，啊，那个你要知道怎么要敬畏天呐、啊，怎么样怎么样的哈、啊。那他说我们的动作存留，哈、啊，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是他所生的。希腊有个诗人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这句话是从那句希腊诗人所写的诗，而且他说我们是他所生的。哇，这个也是符合圣经，对不对？他说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这个去拜那个偶像，用金银石哈。他说以前人犯罪的时候神不监察，拜偶像神不监察，可是现在呢，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神把他儿子显明出来了，就是耶稣哈，他开始要讲了哈。他说因为他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这个就是讲到耶稣哈，要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要叫他从死里复活。你要讲到耶稣的时候，你会讲到哎，这位他从死里复活的哈，然后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哇，保罗这样滔滔不绝在里面讲到叫他从死里复活这句话的时候啊，众人听见叫他从死里复活的这句话的时候就怎么样 cut 抬猫抬猫啊，还没讲完就把他 cut 掉了。为什么呢？
没有人从死里复活，
把他说你下来吧下来吧，把他虚下台啊！这不保罗前面讲还没讲完，不行不要讲了，你下台吧、啊、讲到从死里复活就不能再讲下去了啊！所以保罗只好从当中出去了。为什么保罗被虚下台呢？后来他没这么观念，听听也无妨嘛，对不对啊？可是为什么不能讲这句话呢？这个就是他们的禁忌。他们的禁忌是什么呢？因为他们后来在寻索人生的意义的时候，他们找到一个答案。找到什么答案？很多东西我们都不确定，因为他们怀疑很多东西也不确定。可是有一件事情他们很确定，人死了就不能复活嘛。我们中国人也讲啊，人死了就不能复生啊，节哀吧节哀吧，对，我们都不是讲吗？我们找到这是一个真理，人死了不能复活嘛。所以在亚略巴谷是一个什么自由的论坛广场，然后你要讲什么话都可以，唯独有一句话不可以讲，死里复活。因为他们那边上面刻着一行字哈，那行字在讲义上也有哈，那个考古发现，就他们刻那行字是什么？当尘土收取人的血肉身体，一旦他死了就没有复活。好，一旦尘土收取人的血肉身体，一旦他死了就没有复活啊。所以意思说他们已经找到这个真理了。因为我们有很多东西不确定的，我们要听听你讲的是什么。可是这个话从死里复活的话已经什么？已经是一个定律了，已经是真理了。你再讲的话你就是在骗我，你在骗我三岁小孩子。我们很在乎说人活着到底有没有复活，我们现在都知道没有复活了，你这样讲就是要骗我们嘛，对不对？骗我们想要干嘛？那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不可以讲这些东西。所以在希腊人的观点里面就是死了就没有复活。很多人信主了之后呢，怎么还是相信没有复活的事情，还是不相信有复活啊？所以后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就写了，在哥林多前书15章说哈，这个当日我所传给你们就是复活的道理，怎么在你们当中还有人怎么不相信复活的事情？哎，这些是信耶稣的，是基督徒，怎么在你们当中还有人不相信复活的事情呢？在我们当中很多人，中国人信了之后还在问一个问题， 我死了之后我下一辈子会成为什么在投胎，这个就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嘛。对，我现在是一个，哎，但我死了之后将来是成为谁啊，还是一样啊，这个真理还是不清楚的。那所以保罗哈、啊，保罗后来才发现，就是说哦，原来这个希腊文化对于复活的这个观念他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啊。那可是有没有人信呢？还是有，这少数的一两个哈、啊。所以保罗在雅典的讲道可以说是失败的啊。所以圣经上并没有提到他建立了雅典的教会啊。那后来他去了哥林多，所以我们看到的情形是这个样子。那所以保罗后来他写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就是跟这个有关系啊。因为《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他提到了这个，讲到复活啊，所以下个礼拜我们会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就是保罗在雅典在那边等候他们的时候，后来他去了哥林多，然后就想到说，哇，帖撒罗尼迦教会不知道怎么样子哈、啊，但后来他听到了这个希拉啊提摩太到他那里的时候，告诉他说，保罗啊，怎么样？你走了之后，这个教会怎么样？有没有垮掉了？没有啊。你走了之后怎么样？反而怎么样？反而更好。你来的时候反而还没那么好。你走了之后反而怎么样？好起来啊。很多中国的牧师传道人啊，他们被关在文革，在运动期间呢，他们被关在监牢里面啊。那后来过了十几二十年放出来，放出来想说，我的教会，我加上教会一定是荒凉啊，是教会可能都已经坍塌了，怎么样？结果一回去发现什么？哇！怎么聚会的人比我在的时候还多？这个时候你是高兴还是有点悲哀？啊，所以保罗这个他听到这个，哎，这个教会他离开之后怎么样？反而是很好啊，在帖撒罗尼迦他讲说，哇，你们怎么样怎么样啊？你们的名声传出去了，啊，所以表示保罗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传福音的人不见得是个牧养。那这个会牧养的不一定会讲道，会讲道的不一定会做先知讲预言啊，或者怎么样，每个人都不一样啊。那我们知道说保罗他是个使徒，他是很会传福音啊。那但是在造就弟兄姊妹、造就教会，我们看到很多同工也做得不错啊。所以后来他在帖撒罗尼迦，他就很称赞这些人啊，所以他们是做得非常好啊。所以你不要以为说非得有我在这个才如何如何啊。郭台铭不是要退休吗？他讲了一句话说，没有我的红海应该会比有我的红海会更好。所以这个保罗哈，他也是一样，他第二次宣教的，他带了同工的目的就是帮助他牧养教会啊。那后来他又离开了雅典哈，那他到了哥林多。所以保罗第二次宣教主要去的地方两个地方，一个是马其顿，一个是亚该亚。马其顿有三个城市，亚该亚呢有两个城市，一个是雅典，一个就是哥林多。雅典是一个文化古城啊，那地方是很有学问的人在那里。那哥林多呢啊，我们之前讲哥林多前书，这个城市是非常繁华，是新建的一个城市啊，是那边是很奢侈啊，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哥林多，这当时一个谚语啊，表示说你没有三两三，你没有办法上梁山，对不对？你没有一点啊，你就不能够去哥林多。你去哥林多的话啊，这个消费你根本就负担不起啊。那他去了哈、啊，然后他到了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基拉跟百基拉。后来这个人也成为保罗的同工啊，亚基拉跟百基拉，他带着新婚的妻子百基拉一起来啊。那在圣经上有六次提到他们。好，都是名字都写在一起，所以这个夫妻是两个形影不离的。那他们是犹太人，他们为什么在哥林多呢？啊，他们原来是住在罗马，可是在西元49年的时候，罗马皇帝格老丢下了一个命令什么？所有犹太人都要离开罗马啊，因为罗马发生一些事情跟犹太人有关系，所以他一气之下颁发一个命令，所有的犹太人离开罗马。当时罗马他们估计大概有50000个犹太人。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命令，所以他们不得已就去了。那穷一点的话，就到比较可能到腓立比去了哈。那有钱人呢，哇，他到哥林多表示说他有本事哈，他就到了那边。然后呢，保罗就投奔他们。保罗为什么投奔他们？盘缠用尽了嘛，对不对？你在腓立比，在这个雅典可以用2个月的钱，到了哥林多 用两个礼拜钱就用光了啊，所以不行，他就去投奔他们，表示说他已经没钱了啊。那他们是做帐篷为业的啊，保罗跟他们同业，就跟他们同工。然后保罗也是一样，去那个地方去犹太人会堂，他一连这个在每逢安息日啊，他就去跟他们辩论。那结果呢，犹太人也是一样，他们有的信有的不信，大部分都不信，不信的他就去毁谤抗拒这个道。保罗就抖下这个衣裳的尘土，他说这个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们到外邦人那里去。于是就离开了，到一个人的家里，这个人叫提多尤斯都，是敬拜神的，他家靠近会堂。靠近会堂的意思就是会堂的隔壁，所以保罗啊，在哥林多建立的第一个教会就是在犹太会堂的隔壁，打对台，这边是哎犹太会堂，这边是哎我们信耶稣的啊，所以就很多人信主啦啊。那保罗有提到说，他去哥林多的时候，他其实是又恐惧又战惊，因为他在什么雅典传道的时候是很挫折，从来没有碰到这么大的挫折，想说哇，这个雅典人，这个希腊人都不相信复活，那我要传的是复活，那他们怎么会相信呢？对不对？所以他后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就提到，我到你们那里的时候，我想说我怎么传呢、啊？我要传的是复活的耶稣，一传复活，你们就把我虚下台，那我怎么传呢、啊？可是他后来讲说，哇，后来他明白了，我传福音不是靠着智慧委婉的言语，是靠着什么？圣灵和大能的名证。他发现在传福音的时候，哇，传的不是那些有智慧的人啊，是你们这些软弱的人啊。哇，发现神所拣选的人是怎么样？不是拣选有智慧的，他是拣选那些卑贱的、软弱的啊、无有的啊。所以他就明白神的心意啊。所以我们越是智慧很高的时候，你会发现越不容易，越单纯的时候反而就越容易了啊。所以保罗去的时候，神哎，在异象中，你看在异象中神就对保罗说话了，他说不要怕，我知道你的心里面的想法啊，你只管讲，不要闭口，你就说耶稣复活了，你就讲没有关系。哎，其实他们就信了，那些哲学家不信，这些人就信了哈、啊。哎，这奇怪了，你们不是希腊文化吗？哈，就表示说是圣灵的大能，所以有时候我们传福音也是猛查查的哈、啊，那没有想清楚就信了，就是因为圣灵的感动催逼嘛，给你想清楚，你反而不信了、啊，反而还不想清楚的时候你就信了，这个信仰才是对的，因为不是用头脑信的，是用信心信的。你只管讲啊，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我与你同在，没有人下手害你。在这里面我有许多的百姓，所以神就已经预定好了有很多的百姓在这里哈。所以保罗就说好，我就在这里待下来了，他就待了多久？一年六个月，那所以很久了。所以保罗从来没有在这个地方待很久，所以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很特别的教会哈。所以为什么圣经上有哥林多前书后书，所以保罗写给他们至少有四封书信哈，那有两封书信被写在这个圣经上，所以保罗跟他们在一起建造他们。保罗在安提阿跟他们一年啊，一年的功夫，可这边有一年六个月。所以我们想哥林多教会后来真的是恩赐啊，口才知识没有一样不及人的啊，将神的道教训他们。那犹太人有没有逼迫呢？有啊，就把他们抓到官府啊，在这边有讲到加流，在第十二节，十八章十二节，加流做亚该亚方伯的时候，这个我们就可以把时间连在一起啊。加流啊，他是谁呢？这个很有名啊，在历史上来讲，尼禄，我们知道尼禄皇帝啊，格老丢皇帝，刚才讲的格老丢在49年的时候发布一个命令，尼禄皇帝是后来啊接续格老丢做皇帝的，就是尼禄。尼禄做皇帝的时候，他有一个老师，那个老师很有名，是个哲学家啊。那这个加流就是那个哲学家的弟弟，是那个尼禄老师的弟弟，所以这个名字在历史上都有啊。所以那个圣经上，那个讲义上我都有提到，他在什么时候做方伯。方伯的意思就是地方的长官，最高行政长官。如果是有的地方称为巡抚，对不对？那犹太地的巡抚，那一个省啊，那巡抚是罗马皇帝指派的，他的官衔就称为巡抚。但是在罗马，除了罗马皇帝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跟他一起分享权力的，就是元老院。元老院也有很多将军啊，就去帮他们打仗或干嘛，还有很多这个参议员啊、议事的。那 这个如果是元老院指派的人去做的那个行政官长官长的那个就叫做方伯，所以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但是其实他们的权力是一样，是雅盖亚省的省长，其实意思是这个样子。那他就比较是有智慧，他也比较这个公义的，所以当犹太人拉保罗去控告他，去公堂要控告他的时候，他有没有去审理这个事情？他没有去审理。他说其实很多做官的人有官司进来好不好？当然好啊，特别是犹太人的案件最好，因为会贿赂，你可以拿钱嘛，对不对？哎，你就接下这个案子，哇，马上财源滚滚啊！那他不接这个案子，他说，如果是他犯了违反罗马法律的事情，我就会耐心来听你们办这个案子哈。你们谈什么问题啊？你们律法这个一些争论的事情啊，你有没有说安息日？有没有讲说，哎呀，弥赛亚是耶稣还是谁？这个东西他们怎么懂呢？就像我们现在如果，哎，这个人不相信三位一体，去告这个美国的法院，美国法院受不受理？哎，但是也真的有曾经有人告过，说他这个是异端，告到美国法院去了，这个很让人哭笑不得哈，因为这个法律上来讲，这个你没有办法，法院没有办法审理这个东西嘛，所以加流他就很公正的就说我不接这个案子，把他们赶出去，所以这个事情加流都不管。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其实在哥林多是蛮顺利的，没有受到太多的逼迫。那所以第二次的宣教，我们看到他去的地方就是最主要是马其顿跟亚该亚，那去了这几个城市，那后来建立的这些教会就成为马其顿的教会跟亚该亚的教会，那就是很有名的哥林多教会、腓立比教会跟帖撒罗尼迦教会，我们看到这些书信，那就更清楚了。所以保罗的这个第二次宣教主要的他是到了希腊欧洲的那个希腊文化的摇篮，那他的服事宣教的策略是带着同工去，跟第一次不一样，第一次是在什么，在第一线街头布道，两个人这样传福音。可是第二次呢，他是建造教会，传福音建造教会之后，他就让同工去牧养他们。好，那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保罗的第二次宣教，后来他就结束了，他就回到这个安提阿去。好，那这是下一次我们会讲到，那下个礼拜我们会讲到他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写的书信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所以我们在看保罗书信跟保罗生平的时候，我们都把它一并的这样子讲。好，那这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